2000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在为批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使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游说。克林顿话，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唔能够保证佢会选择政治改革。不过他指出，经济变革的过程会迫使中国尽早面对这个选择，亦将使做出正确选择的必要因素更强。开放贸易、开放投资势必带来自由思想，亦将使专制大国迎来民主的曙光，这个当时围绕中国的一个颇为盛行的观点。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席方舟同资深研究员克里曼指出，他只是一个幻想。近来在西方政界、学界持这样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仿佛大梦方觉般的话，他们认识到推动经济增长不单止不能够帮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反而助长了一个专制政权的兴起。共和党参议员马克·鲁比奥就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按照很多人想象的这样走上经济和政治自由之路，他说人应该放弃幻想。5月16日星期三，方舟同克里曼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说，一个更富有、与全球联系更紧密的中国没有变得更民主，相反，北京的经济实力如今允许他向其他国家传播自己偏执狭隘的价值观。传播的手段之一，他们指出，正是中国耗资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建立横跨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计划，近来不断受到外界诟病。普遍的批评声音包括使沿线国家债务过快增长、加剧当地腐败、掠夺自然资源、招致环境恶化等。不过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两位专家关注的焦点是一带一路如何使这些国家付出民主的代价。他们指出，大量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都附带政治条件，受援国无力偿还这些贷款的后果是在政治上长期的依附北京，即使日后他们想要退出围绕北京旋转的轨道，亦难以改变他在外交政策选择受限的困境。言论自由遭扼杀，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两位专家说，至少那些受惠于中国的国家不会那么情愿批评中国国内的侵害人权行为。去年欧盟史无前例的未能够通过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联合谴责，原因是接受中国大量投资的希腊否决该声明，称它为对中国毫无建设意义的批评。专家仲指出，相比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计划发展的新数字丝绸之路获得的关注较少，但是这个项目同样令人不安。新数字丝绸之路指的是中国寻求通过新型光纤线路、海底电缆、云计算能力乃至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促进整个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间的技术连接。专家说，如果这个数字蓝图得以实现，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使北京得以向海外输出自己的监控模式。事实上，早在2014年，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报告就指出，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向埃塞俄比亚出售并培训监控手机和网络活动的技术。中国生产的摄像头和监控系统，包括配备人脸识别和移动侦测功能的器材，亦已经远销世界各地，包括巴西、厄瓜多尔、肯尼亚和英国等。新美国安全中心两位专家说，要基础设施匮乏的国家向中国的资金讲不并不容易，但是美国仍然有自己的选项。他们这样写，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近20年后，现在要靠美国总统川普采取行动，确保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掩护向海外输出的偏狭价值观不会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